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了俄巴底亚书。本书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书卷，描述了先知俄巴底亚蒙召宣告神对以东的审判。虽然篇幅最短，却意义重大。先知俄巴底亚通过预言神对以东的审判，强调了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。这在当时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得了的，因为在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神，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神只是以色列的神而已，跟其他国家没有关系。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罢了，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宇宙唯一的真神，他不单会审判以色列，也会审判各国，一切都在这位唯一的真神掌握之中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神是如何来审判以东的。从一到九节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以东人自以为的优势恰恰成为了神审判他们的地方。他们的城池虽然坚固，神偏要把他们从高处拉下来。他们因一无所缺而心骄气傲，神就使他们变得卑微，被人大大藐视。他们虽然富有，盗贼却要来把他们所有的财物洗劫一空。他们虽然有盟友，神会让那些盟友来欺骗他们。他们虽有谋略，但智者将全部被消灭。以东人以为自己一无所缺，可以高枕无忧，但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。就像铁达尼号的史密斯船长曾经夸口说的那样，连上帝都沉不了铁达尼号，结果却是永沉海底。而以东人说，没有人可以攻陷我们，连上帝都不能把我们拉下去，结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灭绝了。以东人曾经以聪明闻名于世，在约伯记中记载的约伯的一位友人以利法就是来自提曼，但是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比相差甚远。以东人可能精于世事，但他们藐视神，甚至讥讽他，因此是十分愚蠢的。人都以为自己手里握的东西是最稳固的，但是从以东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世上除了神以外再无永久的安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安全感是否建立在物质和其他人身上呢？这些人和物真的能令我们长久安稳吗？世间的财物和个人可能一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是唯有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，也只有他才能给我们真正的保障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？第一个原因就是骄傲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来提到骄傲。骄傲是神极端痛恨的罪。骄傲有两面，一面是自视甚高，另一面就是看不起别人。以东人非常的骄傲，他们站在西尔山顶上，看不起别人，尤其是觉得以色列人非常的低下。在圣经中，神也提醒我们，骄傲是沦亡的前奏。箴言16:18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世上所有骄傲的人都难逃自我毁灭的下场。以东人的结局再次印证了这句话。而神审判以东的第二个原因，则是他幸灾乐祸，趁人之危落井下石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不得不提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。我们都知道，以东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和雅各是亲兄弟，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兄弟的关系。当以色列遭遇患难之时，以东本应为此痛哭，但他们反而与亚述人、加勒底人狼狈为奸，侵略以色列。当列国攻打耶路撒冷时， 以东不仅没有帮助犹大，反而拦阻逃难的犹大人，并且杀害他们，还把被俘的犹大人交在仇敌之手。先知俄巴底亚将以色列被侵略的经过描绘得栩栩如生，就像是正在发生一样，从而加强了神对以东的责备的力度。本来应该是相亲相爱的兄弟，为何却变得仇深似海呢？原因要追溯到他们的祖先以扫和雅各。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，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，而雅各又在父亲以撒面前骗取了长子的祝福，这导致兄弟二人反目成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以扫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像以扫那样，为了一碗汤卖了长子的名分。以扫是为现在而活，只想立刻满足肉体的欲望，结果失去了未来的盼望。在第15、16节，先知俄巴底亚则预言了神将审判列国，因为除了以东之外，还有一些国家很高兴看见犹大的灭亡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，神是根据列国对待神的子民的态度来审判列国了。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神的子民是神眼中的瞳人，瞳人是身体当中最敏感的部位，神是如此的看待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怎么对待神的子民，就等于怎么对待神。在旧约时代，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，而在今天，除了包括以色列民之外，还包括每一个相信并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提到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里的弟兄指的是跟随耶稣的门徒。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使徒行传记载，大数的扫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，听见主耶稣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这里其实扫罗并没有逼迫主耶稣，乃是逼迫跟随耶稣的门徒。所以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，相信并跟随耶稣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。我们如何来对待他们，就是如何来对待神。当神降临审判的日子，神就按照如何对待神子民的态度这个原则来审判众人。他会将万民聚集在他面前，分别出来，就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：我们除了要把爱心和时间放在那些非信徒上面之外，我们还要留意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如何来对待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人，如何来对待全世界各国各族的基督徒。我曾经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有一个老妈妈非常喜欢来教会，几乎每一天都会来，就仿佛是这个教会的童工一样，但是她却没有受洗，所以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就忍不住去问这个老妈妈，就说，老妈妈，你这么的爱神，这么的喜欢来教会服侍，那你为什么不受洗呢？这位老妈妈说，哎呀，你们对非基督徒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我好感动啊，我感觉好有爱在这里。但是我发现，当有人受洗完之后，你们对他的标准提高了，你们对他的态度变严厉了，所以我非常的害怕，于是呢，我就不受洗，但是我坚持来到教会。这个故事虽然非常的有趣，但却非常值得我们深省。 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？而最后的17到21节，则是我们今天的晨祷经文。我先为大家读一遍：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必为火焰，以扫家必为碎秸，火必将他烧着吞灭，以扫家必无余剩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，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，便雅悯人必得基列，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，直到撒勒法，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最后的几节，先知俄巴底亚预言了神的审判临到万国时，锡安山将成为得救之人的避难所，而且以色列人必重新收复失去的领土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神对自己百姓的震怒不会像对外邦人那样持续很长时间，神对自己子民的惩罚必然伴随着医治的祝福。而最后一节则是点睛之笔，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，以及宣告了国度属于耶和华神，他是世界的主宰，配受万民的颂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俄巴底亚书虽然只有短短的21节，却带给我们了很多的启示。第一，我们不可凭着自己的优势而心高气傲，也不可藐视他人。第二，就像希伯来书教导我们的那样，不要像以扫那样贪恋世俗，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欲望，却失去了永生的盼望和祝福。第三，我们要善待神的子民，包括现在的以色列，以及我们身边众弟兄姐妹。第四，无论我们遭遇何样的环境，我们都要对神保持永存的盼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教导我们。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让我们不凭着自己的骄傲。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，让我们不要贪恋世俗。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爱心，让我们可以善待你的子民。主，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活在你的话语中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